来分享一下，分享我们今天的讲义啊。大家能看到吗？
看到。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八课哈，第八课呢，实际上有两段经文哈。题目叫做背道与忠心哈。这两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6章20节，然后10章19到39节哈。那在概论的时候已经提过哈。希伯来书当中呢，穿插了很多的这个劝诫警戒跟劝勉的经文哈。那比较大段的哈，比较大段的经文哈，有这五段哈。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呢是第三跟第四哈，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上在前面课里面都已经查考过了哈。那第五段呢，在我们查考12章的时候还会再提。那我们今天是比较集中的哈，用这个第三段跟第四段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背道与忠心啊的这个题目哈。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希伯来书的几个重要主题之一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五章的11节啊，到第6章的3节哈，这边呢，接着这个上文，就是我们上礼拜哈，上礼拜查考的哈，在第5章的10节哈，第5章第10节说，并蒙神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哈，这是在讲这个讲到基督啊，讲到基督。被超越这个大，若超越这个，在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哈，成为大祭司啊，是超越这个，超越利未的祭司的等次哈，超越亚伦等次的时候呢，讲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圣灵感动之下，他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哈，想到这个教会当中哈。有一些景象哈，有些现象呢，他非常的 concern 哈，他非常 concern， 所以呢，他就停下来哈，停下来来说一段劝勉的话，然后在第7章呢，再开始哈，再重新恢复哈，这个大祭司哈麦基洗德的这个讲论哈，这是我们上次的主题哈，那这中间穿插进来的哈这段。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段的经文哈，那首先呢，在第5章的11节到第6章第3节哈，这边呢是看到哈，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众当中呢，有第一种现象哈，是作者所关心的哈，是什么样的现象呢？是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不长进的基督徒哈，他们呢属于一个生命非常的幼稚哈。你看这个第5章的11到12节哈，在前半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简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哈，另教导你们。所以呢，继续我把这个稍微调一下哈，
调一下。
这边对，这边哈这些不长进的基督徒哈，第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哈，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他们信主的时间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按照这个时间来说哈，他们本来是应该哈是可以当。是可以教别人的哈，是可以做师父的。然而他们的学习非常的缓慢哈，因为他们学习非常的缓慢，所以呢，他担心哈，他的论他有关的麦基洗德这些这个讲论哈，是比较艰难的哈， 他们呢那后面呢，第七章里面他后面还有讲的哈，可能更加对当事人来讲更加难以明白的啊，他担心呢，他们这个学习缓慢的啊，所以呢，他们会听不懂哈，听不懂啊，所以呢，本来做师父的，随时还得有人要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另外再教导你们然后呢，他说呢，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习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即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这边呢，把他们的属灵状况用这个吃奶跟吃干粮的来做一个比较来告诉他们他们的情形是不长进的那这个比方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也不是只有在这里出现保罗也喜欢用这个比喻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边就说到弟兄们，我重新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子。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几乎一模一样的话那这边呢，讲完这个之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对当时的这群这个不长进的幼稚的基督徒做了一个劝勉，劝他们什么呢？劝他们说我不要停留在这个根基就是这个开端这个基础性的教育上面他说。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些，不管是认罪悔改也好啦，不管是信靠上帝也好啦，有关洗礼、有关按手、有关复活跟审判这些基础性的教义虽然是很重要，然而呢，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开端上面停留在开端上面，那当时这些基督徒呢，为什么有些会有这个不长进的现象在当时的原因当时的原因可以简单的说这些他这边所列出来的几个懊悔、信靠、洗礼、按手、复活、审判，这些基本的教义，这是一些基本的信念，这些基本的信念呢，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是跟这个犹太教是共有的，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说呢，这些教义，当他们跟人家谈到这些的时候，跟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基督的这个犹太人的同胞来说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他们可以认同的，他们可以认同的。所以呢，就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就停留在这个上面，为了避免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可以避免遭到这些非基督徒的犹太人的逼迫，给当时的这个基督教。开始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逼迫，不单单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也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的逼迫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认为他们只要他们停留在这边的话这些是他们可以这个他们的同胞可以认同的，所以呢，他们就停留在这个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又信基督教又信犹太教真正的原因呢，是为了他们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们受到他们的犹太人还没有信基督犹太人的逼迫长进现象的一个的原因那我们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所以这个我把思考问题都这边请大家回去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的话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回去之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长期吃奶不长进的基督徒，今天仍然大有人在你应该会同意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他们？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回到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哈，一到三节这边讲到哈，说哈，我们应该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要怎么样？神的心意哈，要我们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哈，离开这个根基啊，要在这根基上面要建造啊，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完全的地步，不要停滞不前哈，不要停滞不前，要追求长进啊，要追求长进。那第六章的第三节呢啊，算是一个鼓励哈，鼓励他们要进到完，要竭力追求，在神的带领之下啊，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哈，神要带领他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哈。然后呢，然后第三节他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啊。鼓励他们哈，鼓励他们顺服神啊，按照神的心意哈来追求哈啊，一定要带领他们啊会长进啊。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二段经文，在第六章的四到十二节哈啊，四到十二节。我今天速度会很快哈，因为这个需要讨论的地方哈蛮多的哈，蛮多的，所以呢啊，有些地方哈。如果你们有问题哈，要当场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必须要快点的讲哈。那这个第二段哈，第二段经文在第六章四到十二节呢，讲到另外一个哈啊，七八十作者所关切的第二种啊属灵的现象哈。那这个属灵的现象哈，危险性啊，可能比第一种更高哈。那如果你喜欢看这个棒球的话，那在台湾长大的人哈，大部分都对棒球比较熟悉哈。如果我们说哈，第一种这个幼稚哈、不长进的基督徒哈，他们的危险哈，用棒球做比方的话，就是呢，他们已经安全上垒了哈，安全上了一垒哈，安全上一垒他们就觉得满足了，他们就停在那里哈，不愿意再往下走哈，不愿意再往下走哈。不愿意偷了，也不愿意这个他们就停的很安全的待在一垒哈，他们安全上垒了，这是他们的危险哈，因为他们没办法得分哈。那这个被盗的危险呢哈啊，这个就更严重了哈。这个被盗的危险呢哈啊，危险性更高哈。这个他们不单单是安全上垒，不想要再往前走了哈，他们是根本想要什么？根本想要离场哈，那不打了啊，他们要 quit， 他们要 quit 啊，所以这是一个被盗的危险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看这一段经文哈。首先在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哈，讲到哈这个被警告的人的光景是如何哈，这些被警告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哈，这是他们的景况哈，是被警告的人他们的光景。呢啊，就提出警告，对他这样的人哈，提出什么样的警告呢？他说，如果这些这样的人呢，如果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给他们的一个非常严正的警告啊。那下面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哈、来帮助他们明白，来提醒他们哈、他说了，如果你们离弃道理哈、如果你们离弃啊，就像什么呢？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啊，一块田地。雨水很充分，他如果领受了这个雨水之后哈、如果能够长出这个菜树来哈、能够长出菜树来的话，这就合乎这个耕种的人用啊。这个田本来就是种菜的哈、如果能长菜，能够长得好的话，这就符合这个满足这个田地的功用哈、就从神得福哈、用这个来做比方哈、然而哈、那如果他们离弃的话哈、就像什么？就像这块田地里面长了这个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而且是近于咒诅哈，近于咒诅， 英文 NIE 翻译说 in danger of being cursed 啊。如果长出荆棘和蒺藜啊，不长菜蔬啊，反而长出这个荆棘和蒺藜的话，就没有用啊，没有用。这荆棘和蒺藜啊是没有用、没有用处的哈，又要被这个农夫废弃啊。这就在属灵的状况来说呢啊，让他们离弃的时候啊，就要近于咒诅，他们就又处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境况里面哈，结局就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焚烧。就是焚烧，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沉沦哈。然而讲了这个之后呢，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又转回来哈，来安慰、来劝勉他们啊。他说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哈，而且你们的行为呢有得救应该有的表现哈。”这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的认识来说哈，他说他虽然警告他们哈，啊，警告他们不要背道哈，不要离弃神啊，然后他说呢，我们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哈，你们应该不会这样哈，啊，而且近乎得救啊，根据啊他所知道的哈，他们的过去有很好的，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啊，所以呢他说你们的近乎得救啊。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过去啊有的见证和你们为他名所显出来的爱心哈，非常具体的说，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哈，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劝勉的话啊，那段劝勉的话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两节经文啊。那这是这整段哈，啊，讲到这个第四节到十二节讲到这个背道的危险啊。
在楼下你们开
这段经文在教会历史上啊，常是很引起非常多的讨论，非常多的争论啊。我们啊，一下哈，我今天要多花点时间哈，来讨论这段经文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啊，是啊，真基督徒可能会被盗吗？这是这段经文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哈，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哈，他们可能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就是真基督徒可能会被盗吗？啊。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哈，这底下的讨论啊，都是从不同角度，我们来尝试，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当然，首先我们要问自己的哈，是这个，在这个问题里面啊，真基督徒，你如何定义真基督徒哈？你如何定义真基督徒哈？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记得在讲概论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看那个第三千禧年的。的视频哈，那我们底下有几段讨论哈，都是实际上是在温习，我们一起来温习哈。这个在你还记得哈，应该在概论的第三课啊，第三课的时候哈，啊有提到哈，也提到同样这段经文哈，提到同样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有提出他提到一个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学术语哈。这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充满神学的术语啊，光照蒙过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啊，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全能啊，这里面充满了神学的术语啊。那神学的术语我们如何，神学的术语它定义啊，我们如何来使用啊。那如果你记得的话啊，在今天前几年的那个材料里面啊，有一个牧师，一个学者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36个嘞，
我们对这些，不管我们的神学立场是如何哈，我们对这些神学的术语哈，基督徒对这些神学术语，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定义哈。我们多年来啊，我们在各样的教导里面，我们形成的我们的一些神学的观念，那这些神学的观念哈，啊，很必然的哈。会让我们产生了对这些神学术语的一些啊定义啊。那 而且这些定义呢，哈，这些定义呢，通常因为我们要建立一套神学的系统啊，我们会有一些已经定好的啊，是狭义的啊一个定义。那他说要有这个狭义的定义啊，也是无法避免的啊，因为我们要建立一套神学系统啊，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然而他也提醒我们说哈，然而当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神学的定义哈，是那个狭义的意思是说哈，其实圣经哈，圣经在很多不同地方使用同样的神学术语的时候哈，啊，其实呢，它的定义哈，定义比我们的定义哈丰富的多哈。那危险在哪里呢？当我们把我们的偏向于比较狭义的定义哈，想要把它应用在每一个使用这个出现这个神学术语的这个经文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产生哈很多的这个矛盾哈，产生很多的这个产生很多的困惑的地方哈啊，这样的现象啊，尤其在这个像希伯来书的啊，这个危险性更高哈。然后在同样的那个讨论里面哈，那个学者呢，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哈，他也提醒我们说哈，而且也提醒我们说，在这个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哈，还有其他希伯来书其他的有关这个讲到这个被盗的这个的时候哈，这些从来没有用这个得称义的这个说法哈，来描述啊这些人哈。唯有得称义的哈，得称义的，这是一个基督一个人哈，是不是有得救哈？肯定的说法啊。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已经被称义了哈，被神称义的时候啊，那这是一个人得救的肯定的说法。然而呢，希伯来书哈，从头到尾哈，没有出现这样的描述哈，所以再次提醒我们哈，提醒我们。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哈，这个被盗，在这些经文里面哈，讲到被盗的这些人哈，或是想要在这个现在这个光景里面，现在这个危险里面，在这种想法的，这个被盗的本质是什么哈？首先，这个被盗像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用的是离弃哈，离弃道理哈。这种离弃哈，是一种决定啊，是有决定性的，是决定性的行为哈。不是暂时之举哈，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哈。在这个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哈，这我们等一下接着第二段的经文你们还要再看哈。十章二十六节里面讲到哈，他说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哈，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啊。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故意犯罪啊，中文只翻成犯罪，因为中文没有时态哈，但是其实上这个故意犯罪哈，这方面是说是 keep on sinning， 就是持续的哈，不断的犯罪哈，不断的犯罪，不是一次的哈，不是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跌倒哈，是持续的，而且故意的以道反教哈。那在我们这里哈，第六章的第六节经文里面啊，就把这样的行为哈，等同于将说这样子离弃呢，是将基督重定十字架，公开的羞辱他啊。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当他们不接受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事情哈啊，他们要转回去哈，要离开这个道理的时候哈，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神哈，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所成就的事情哈，就等于是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哈。所以这是被盗啊，这种在这边所提的这个被盗，它的本质哈，本质哈。好，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哈这段经文哈。 那在第三千禧年的视频里面他也提到哈，提到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提到这个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观念哈，也就是说呢啊，肉身受割礼哈，和内心受割礼啊的区别哈。简单来说，让帮助大家回忆一下哈，我们今天我们参加的教会，我们参加的教会哈，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是我们有主恩基督教会啊，在恒忍这个地方啊。
我天，你可能带过去。
我们有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有我们的建筑，我们有我们的事工，有形的教会哈、啊，在有形教会里面呢。当然是有一群
加
这个聚会的，因为参加聚会的这个啊的人哈、啊，在这里啊，这边形成这个有形的教会。这个有形的教会当然也不是我们这里有啊，在全美国、全世界各地都有啊啊，过去有啊，现在有啊，将来在主再来之前也还会有啊。这是有形的教会，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那教会里面呢，有些主耶稣说有麦子有败子哈啊，有些虽然参加聚会哈、啊，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信啊啊，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啊，他们的聚集哈 啊才是这个真正的教会，就是无形的教会。但然而这些呢是无形的，是我们没办法。从对人来说哈，我们没有办法哈，100%肯定到底谁是真的信的啊，只有神知道啊，神知道。那这个无形教会的哈，是历世历代啊，所有真正蒙拣选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啊，他们是无形的教会啊。那所以呢，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呢啊，有形的教会。啊，里面有这个有麦子有败子啊，有当然只是肉身受割礼的啊，跟那个真正内心受割礼的哈、啊，真正重生得救的都在一起，都在这个有形教会里面啊。所以呢，再回来看这边啊，是不是你根据这个观念哈、啊，就可以看到哈、啊，这第四到第五节里面所形容的哈、啊。就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说啊，这些人是他们在基督教会，在一个基督的教会里面啊聚会啊啊，甚至已经受洗了啊，他们呢，他们所得到的啊，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的好处哈、啊，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哈啊。不管是真正得救没有得救的人、啊、他们都可能领受这些好处、啊、他们都蒙了神的光照、啊、他们尝到天恩的滋味等等、啊、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明白、啊、帮助我们明白、啊可不可以请谁这个如果还不是要讲话的话，可不可以请你、mute 一下、啊、好。然后这个第五段呢，哈、啊，第五段也是哈、啊，视频里面有一个牧师哈、啊，叫做 Barry 啊 Jocelyn 哈、啊，他是一个神学博士哈、啊，他也提出了一段非常好的话哈、啊，我特别把这边把它打出来哈 啊，这是他所说的哈、啊，他提醒我们哈、啊。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警告哈，不是假设性，是真正严正的警告哈啊，真正的目的哈，它实际上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哈，恳求这些人哈，要怎么样？要悬崖勒马哈，要悬崖勒马啊，好这样好了啊，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可以请那个杨成明为我们读一下这段话，好不好？你能看得到吗？
好好好，我来读。
好，
希伯来书中有五处警告的经文，我们大部分人呢论证得出结论，这五处经文实际上有一个要点，所以我们能说这些众多的警告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目的， 从教牧角度而言，他们的目的相当简单，他要他会众中每一个人坚忍跟从基督。这里确实要做出几点说明，这是真正的警告，不是假设性的，并不只是一种吓人的策略。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他身为牧师对他们说话，就如牧师在星期天早上对一群会众说话一样，但是他并不是全知的，他并不知道他会众中每一个灵魂直到永远的光景。他知道他们任性基督，但是实际上按照新约圣经神学，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约翰一书两章十九节看到的例子，事实上那些离开真道、离开真道群体的人，因着出去就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约翰是写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同样我们在这里在希伯来书看到，他是对那些承认基督的人说话，但其实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他们是否认识基督。
好，谢谢哈。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做解释哈。讲义大家都可以从教会的网站上下讲一下。鼓励大家回去仔细看他这边引用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哈，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哈。所以这一段论证非常的清楚哈，非常的清楚哈，大家一起思考哈，会帮助我们答回答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真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哈，会不会被盗啊。那我们在这段讨论的这第二点哈，第二点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神会挽回被盗之人吗？神会不会挽回这些被盗的人啊？我提供两个答案哈。从神的角度来说哈，答案是 yes 啊。我们常常说 Lord willing he can 哈，这在神的主权里面，如果神愿意挽回一个人，他虽然已经被盗，但如果神愿意哈，他能不能挽回他？当然能哈，当然能哈，是从神的主权角度来说哈。然而呢，从人的角度来说哈，我们答案呢必须是 no。我们绝对不要存，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存这个侥幸的心理哈，认为说我今天被盗没关系哈，这个到时候神会把我救回来，我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哈。当你存这样的心理哈，的时候呢，你实际上是在什么？我们实际上在试探神，所以这是两个角度哈。我们继续再往下走哈，今天时间不多。好，所以在这段讨论的最后哈，我提供大家哈，在《希伯来书概论》哈这本书里面哈，有一篇短文专门针对这个题目，叫做《被盗与信徒永远保障的问题》啊。这一段写得非常好哈，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他这边说哈，《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和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两段经文哈，包含的警告是以真正的基督徒可能落入被盗之中为前提的哈。《希伯来书》的读者面临着实际的试探。另外，六章四到五节的陈述讲得相当清楚，希伯来书的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仅仅外在的基督徒。这个真正的哈，我把它用蓝色的字来表示哈，这不是原来文章里面有的哈，我这边特别把它标出来哈，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哈，他这边讲的真正的基督徒的意思是说，他们是真正在教会里面哈聚会参加聚会的哈，他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哈，这样来说，而不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哈。 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实际存在的，是实际存在的基督徒，实际存在的所谓的基督徒也可能落入被盗。他说这是以这个为前提的，以前提的。他说吊诡的是，新约圣经包含表明信徒得保障的经文，也包含这边 少漏掉了一个字，也包含好像我们眼前的经文警告离弃的危险，表明人需要忠心坚守福音，像第三章十四节一样，保罗坚定相信神拣选，相信拯救是神的作为而非我们的作为，但他发出的警告绝不能被当作仅仅是假设性。这边列出很多的经文，保罗的书信里面的经文有很多这样的警告。他说呢，这个保罗虽然相信拣选相信拯救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但他发出的警告不能够被当作仅仅是假设性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下面温阳在吗？温阳为我们读下下面这一段。
好，我按钮一下
对，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我再大一点等一下。好，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的神学体系，都需要知所节制。我们若把自己局限在圣经具体陈述的全部范围之内，圣经神学原始资料之内，保留我们在当中遇见的张力，这样就是稳妥的。在诸如自由意志和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拣选、预定和人的责任、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恶的难题和神的善良善这些事情上，我们也当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拒绝清楚和连贯一致的彻底思考这些问题，或者应当抛弃逻辑，而是说我们应当聆听圣经针对一个问题所说的一切，即使眼前明显的材料看起来是互不相容，我们也绝不可让我们的神学体系取消圣经教导的这一边或另一边。
好，下面再请一个人为我们读这个最后这一段。因为我把那关掉，我不晓得还有谁在。好，谁为我们读就为我们读来，就最后这一段来。
好。圣经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得保障的确据，与此同时警告我们，取决于个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关注这两面的任何一面。因此，那些担忧会失去救恩的人，顺便说一句，这个担忧本身就可以保证，他们还没有犯被盗的罪，应当专注于教导信徒得保障的经文。那些在他们的信心中变得自满和过分安逸的人，需要思考警告的经文。圣经的确给了我们保障，但他把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满排除在外。
好，谢谢。这是
不自满。
对，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边讲到，不管我们的神学体系是加尔文主义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还是这个亚米念主义亚米念主义就是比较人本的的另外一种神学体系他说都要小心这些很多的传统上容易产生争论让我们困惑的这些题目，我们要有这种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我们那最后这一段呢？最后这段针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他说那些担忧会失去救恩的人应当专注于教导信徒得保障的经文你如果常常担忧你会不会失去救恩你要更多的去看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是我们有保障神保证我们比如说基督说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失落这些信徒的保障的经文。然而如果你反过来如果你是这个 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里面，他们的信心变得自满、过分安逸的人啊，他们需要哈、啊，他们需要来看这些警告的经文啊。他说，圣经的确给了我们保障，但这种保障哈、啊，不应该哈、啊，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自满啊，觉得呢，我无所谓哈、啊，觉得无所谓啊，我再怎么样做哈，神都保守我哈，我可以犯罪，我可以这个离开神，我可以离开神哈，啊，圣经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哈，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圣经哈里面有这种看起来好像是互不相容的这个经文哈啊，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神的逻辑里面是没有是绝对没有那个哈啊，在神里面啊，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啊，是绝对没有互相矛盾的啊，绝对没有互相矛盾啊。像这样的题目很多啊，好，所以呢，今天这一段的分享呢，这段讨论就到这里哈、啊。那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呢，有空的话可以在这个啊，可以大家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思考啊。好，那。这一段是我们今天花最多时间的哈，下面呢虽然还有，我下面还有四段，但是这些呢我们已经开始啊、下山了哈，下面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快一些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六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在13到20节哈，这边讲到的呢是神啊，神的应许的信实哈，神的应许的信实啊。这边讲到呢，首先讲到这个啊、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啊，在第六章的12节哈、啊，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的最后一段讲到哈、啊，说并且不懈怠哈、啊，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啊，他鼓励当时的读者哈 啊，尤其是那些想要被盗的人啊，要他们要。坚守他们的信仰啊，并且不懈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哈、啊。可能这个作者想到这边呢，到这边呢，他想到第一个例子哈、啊，就是亚伯拉罕哈、啊。所以他从13节他就开始说，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啊，那这个当然是引用这个创世纪22章啊，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的读了哈 啊，这边讲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哈、啊，耶和华应许这个亚伯拉罕哈、啊，说哈、啊，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之后哈、啊，献以撒的事情之后，神说你既然行了这件事情啊，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哈、啊。所以呢，神就说，神就启示跟他说哈，他要赐福给他哈，要赐福给他。这一段经文就是引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经文哈，好，要他们的效法啊，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样的哈，凭着信心和忍耐领受应许的啊。那接着他又说哈，在16章16到18节里面，他又说哈，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可以大得勉励。其实呢，神需不需要启示？神不需要启示哈，神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哈。所以神既然已经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哈，他要赐福给他哈，他其实不需要启示。然而他这边说哈，神愿意为那个承受应许的，就是亚伯拉罕哈，那实际上也是透过亚伯拉罕也是跟我们说的哈，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哈，就启示哈。所以呢，虽然他不需要，但是神愿意这样子做哈。借这两样的事情呢，神就啊给我们一个双重的保证哈、啊，双重保证啊，让我们哈、啊、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哈、啊、 能够放心，我们能够放心哈，我们能够放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啊，得到这个指望是牢靠的啊，是牢靠的。就是下面这个十九到二十节哈，他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哈，如同灵魂的房，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哈啊，在大风大浪当中哈，一条船开进了避风港哈，把这个船锚抛下来哈啊，那就放心了，这个船就不会再飘动哈，不会受损了哈。用这个比喻来说哈，我们有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指望哈，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灵魂的锚哈啊，进到这把这个锚抛到这个抛在至圣所啊，幔内就是至圣所哈。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哈啊成就了他的工作哈，把他的灵魂哈，把灵魂交托给父神，他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啊。那时候呢，那个当时还有圣殿哈，当时圣殿的这个分隔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哈，就从上到下裂为两片哈啊，就因为这样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哈，我们就可以哈，经过基督做我们的先锋哈，这个当这个幔子哈，幔子。基督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也一样哈，我们可以哈，直接来到，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保障哈啊，就是又牢靠啊，又坚固的啊，这样的指望啊，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哈。第六章四到二十节，这个蛮长的一段经文哈啊，是以最严重的警告开始，但是以极有力的应许和保障来做结束。所以呢，我希望哈，今年以后哈，如果你以前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如果今天的这个我今天的教导能够对大家有一点帮助的话啊。鼓励大家回去哈，再回去再重读这个第六章到四到二十节的时候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哈，以前没有看到的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可以一起来思考的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就对今天的你来说哈，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哈。我们刚刚看完第六章，然后呢，七八九，这是我们下面两课的题目啊，是要讲到这个，讲到新的约，更美的约跟更美的敬拜啊。在那一段结束了之后哈，在第十章的十九节开始呢，开始是另外一段那个劝勉跟警告的经文哈。在19到25节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哈啊。基督呢，为我们进入幔内哈，为我们进入幔，基督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这个通天的道路哈，这条通天道路是又新又活的路哈，在十章的19到22节哈，讲到哈，这基督啊，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哈，伟大的事哈，有人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当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时候啊，这个幔子就打开了哈，我们就能够从这个幔子经过。有一位，而且呢，他成了那位君尊的大祭司哈，来治理神的家啊，他成为这位治理神的家的大祭司。我们心中的因此呢，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啊，就像圣旧约的时候啊，那个洁净里啊，洒血啊，洁净一样啊，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呢、啊，也被洗净了啊，我们的整个人哈、啊、都被清水洗净了哈、啊，就当存着诚心 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好，这边呢讲到哈，基督的伟大的成就，第一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因此我们能够，我们以前本来是跟神隔绝的，隔绝的，甚至我们连圣所我们都不能够进去，只有祭司能够进去。然而我们今天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那这条路呢，是又新又活的路，新的意思是因为基督作为一个属天的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为祭物，不再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要用牛羊的血一而再而三的献祭，也还要为自己献祭，这是一个新的方法，产生的果效也是新的，产生的果效也是新的，那这个果效呢是活的，基督为我们献祭，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这是持久的，所以这条路呢是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也因此呢，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属灵好处，我们的罪污被洗净了，可以与神和好，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下面呢产生 有三段非常 amazing 的这个劝勉，非常 amazing 的劝勉。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信望爱三个劝勉，首先在22章的22节的后面就讲到说，我们当来到，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既然神为我们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我们应当要来到他的面前，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充足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第二个劝勉呢是望，他说呢也要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我们是稳妥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我们有什么稳妥，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当初，他甚至启示，来跟我们保证，保证他的应许，是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这种指望，要摇动。爱在24到25节里面讲到，他说呢我们要彼此又要彼此相顾，这些都是动词，应当来到应当面前，我们要坚守，我们也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力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就是来劝我们，劝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顾，在6章的10节里面讲到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岂不就是团契生活的精义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享受团契的生活，我们就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鼓励，激发我们的爱心，互相来勉励，即使困难我们要行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预备好了，要我们这是神预备好了要我们行所行的，这是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想到我最近读到这个25节特别有这个感受，所以请大家也鼓励大家来跟我一起来思考，在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没有终止的今天，你对这个25节有什么样的反思，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们一起来思考，这边25节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哈。我相信这个大家对今天来读这段经文哈，会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哈，跟反思哈，我们一起来思考。时间关系，我们再往下哈，再往下看哈。最后这个第十章26-31节经文哈，讲到我们离道反教的危险和审判哈。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花很多时间查考的这个第6章4-6节哈，非常的相似哈。啊，怎么说呢？可不可以再请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这个26-31节？请玉琴阿姨我们读好了，好不好？
嗯，好。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祭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很清楚的哈，离道反教的危险啊，他们啊，和审判啊，那这段是跟这个第6章4-6节非常相似的一个警告哈。那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这边讲到这个故意犯罪哈，这故意的含义是什么？当然，首先一个非常清楚的哈，是不是出于无知哈？啊，不是出于无知，因为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哈。如果故意犯罪哈，所以这个不是一时失察哈，不是因为无知哈，不是我们如果无知的话，我们说中国人说不知者不罪哈，神说啊，他们是知道哈，知道真道哈，最起码明白了以后哈，故意犯罪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含义哈，是不是因为无知哈，也不是一时的失足，我刚刚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哈，在 NIV 翻译说这个故意犯罪啊，故意犯罪是说 deliberately 哈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哈 ，keep on sinning， 不是 deliberately sin， 是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哈，所以不是一时的失足哈，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哈啊，然后29节哈，也让我们看到很清楚哈，29节说，何况人践踏是吧？29啊。就是无视于神的儿子哈，带给我们的救恩，他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哈，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离出来的，为我们立约的血，是主耶稣的宝血。然后呢啊，好，我们把它哈当作平常哈，就无视于他的重要性哈，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哈啊，也无视于啊。圣灵哈，在我们身上施恩的那宝贵的工作哈，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拒绝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哈，啊，这就表明他们哈，他们拒绝得救的唯一途径哈。耶稣说：“我就是道、真理、生命啊，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啊，当一个人被盗哈。或是想要被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拒绝得救的唯一途径哈。所以呢，经上说，如果这样，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哈。好，那在这个时候呢，面对的结局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哈，可怕的结局哈。经上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烈火哈啊！我们要面临的可怕的结局哈，第一个是审判，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啊！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啊，26章11节哈， 说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哈，所以你看啊，在这边呢，拒绝故意犯罪的人啊，故意犯罪的人啊，经上说要证据等候审判，他那个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我们故意犯罪这样子离弃神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敌人哈，成为神的仇敌啊。哎，很巧，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崇拜的时候的宣召经文是诗篇第九十七篇啊，诗篇九十七篇第三节也说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当我们被盗的时候，我们就与神为敌哈，成为他的敌人。我们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要遭到神的审判啊，面对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哈，在第十章的三十二、三十九到三十九节哈。啊，在这边哈，提出了这么严重的警告哈，严重的警告之后呢哈。希伯来书作者又在转回来，这实际上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啊，你仔细去看哈，是他一贯的，因为他的目的，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讲到哈，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写作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劝勉啊，他是要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勉他们啊，不要被盗，要忠心，要坚忍啊，所以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九节就是另外一段哈。啊，有关奸人的劝勉啊，有关奸人的劝勉。好，这边呢，首先讲到哈，在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面讲到哈，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景，要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这边勉励他们说哈，他们虽然现在环境非常非常的困难，受到很多的迫害哈，然而他勉励他们哈，说你们要想想看哈，你们追念往日啊，在往日哈，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哈，很长的时间里面，你们在神面前有非常啊蒙神保守的哈、啊，非常忠心的这个见证哈、啊，非常忠心的见证啊啊，这边列出很多具体的例子哈 啊，他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哈、啊，他们虽然被毁谤啊，虽然遭到患难，而且呢啊，让人家看好戏哈、啊，让人家看好戏啊，他们里面还仍然啊。还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他们也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其实他们 有些人被捆锁啊，没有被捆锁的人呢，他们也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呢啊，倾家荡产，因为他们的信仰啊，家业被抢去了也甘心忍受，这些都是他们在过去啊，他们的见证啊，他们过去可以这样子的啊，坚忍啊，这样的忠心的来跟随神哈、啊，啊，他们的忍耐的动力是什么呢？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是他们过去的光景。这边呢，这个作者鼓励他们哈、啊，你们回忆一下哈、啊，想到你们过去啊，过去呢，你们也非常的困难啊，然而呢，你们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哈、啊，因为有这样子的盼望啊。所以他们能够甘心忍受，过去能够甘心忍受，他勉励他们说哈，这个更美长存的家业的这个盼望啊，在神里面是不改的。今天你们虽然可能更加困难，然而呢，要看到这一点哈，啊，这个更美长存的家业哈，这个可以，你们想到过去啊，可以成为你们可以啊成为他们的鼓励哈，因为在神里面啊，这个盼望是不会改变的哈，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的哈，这个盼望是牢靠的哈。然后接着又劝他们哈，说不要，所以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哈。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啊，勇敢的心啊，原文啊是信心啊，原文是信心，而且呢常常是指的是一个面对这个面对权高势大的人啊，这些有权势的人来逼迫他们的时候啊，能够有勇气啊，能够有勇气面对啊，不畏惧，这样的信心啊，这样的信心是这边所谓的和合本翻成勇敢的心啊。嗯，他说劝他们说，他们过去有这样的勇敢的心啊，今天呢勉励他们不要丢弃，要坚持，要保持啊，要仍然有这样子的勇敢的心啊，啊他们就可以忍耐到底啊，忍耐到底就可以行完了神的旨意啊，得着所神所应许的啊，得到神所应许的啊。然后呢他们要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啊。啊这边呢当然是引用这个哈巴谷书啊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四节啊，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要应验，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为义人因信得生啊。所以呢就引用这个哈巴谷书啊来勉励他们啊，勉励他们啊，就是忍耐到底哈，忍耐到底哈，然后在神里面有盼望哈，啊那个要来神所应许的哈，必然成就哈，啊并不迟延，在神的时间里面哈，当来的时候就会来哈，然后我们要因信得生哈，要因信得生啊，不要退后，如果退后的话，神的心里就不喜欢他哈，神的心里就不喜欢他。下面最后一节呢啊。是我把它称为哈，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哈一个心对心的呼吁哈，说我们却不是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啊，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自己哈跟他们摆在一起哈啊，说呢我们哈，我们却不是。我相信我在主里面，我在神里面，我相信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
你妈妈一个枕头，
乃是有信心
那个吧，
致灵魂得救的人哈。对不起，可不可以请 mute 一下？
转一下我的，呀，谢谢。
可以请神 mute 一下，对，好。那在第六章哈。在第六章其实也有同样的哈，心对心的呼吁哈，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就很快的把这两段大段经文哈讲到这里啊，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点帮助哈。这题目哈是背道与忠心哈，背道与忠心，我相信呢，对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讲哈，都是非常重要，都是非常重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啊，这些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经文能够啊帮助我们忠心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我就到这里啊。时间超过了一点点，超过一分钟啊，有没有问题，或者是牧师长老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今天讲得很快啊。还有没有？有没有问题？